啊，弟兄姊妹平安。啊，那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我们到列王记下。啊，列王记下。那么在列王记上的最后一章，我们讲到这个亚哈王啊，亚哈王跟约沙法啊，他们联军啊去攻打约兰啊亚兰国啊，结果就如同先知所讲的，那么亚哈那么就中箭受伤，然后死掉啊。那我们看列王记下啊，我们现在读经文，然后我们再来解释哈。列王记下第一章啊，第一节，他说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亚哈谢，亚哈谢就是亚哈的儿子啊，继位。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了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我这病能好不能好。其实王是神使用的一个器皿，要在地上来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是神的权柄在地上的一个彰显啊。但是我们却看到北国以色列没有一个好王啊，我们在上列王记上的时候一直讲到，为什么没有好王呢？这个好不好，不是说在地上的政绩如何，不是看那个政绩，而是看那个心有没有尊重神的权柄，按照神的权柄那么来行事啊。那所以北国没有一个好王啊。那每一次讲到为什么没有好王，都会讲到尼巴的儿子，还记得谁吗？耶罗伯安所犯的那罪。那耶罗伯安到底犯了什么罪？那么他在两个地方，对不对？在但还有在伯特利造了金牛犊。他们不要以色列人，那回到南国耶路撒冷去朝见神，所以在这两个地方设立的金牛犊，然后告诉百姓说，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那一位神，然后不用跑那么远啊，在这边就可以敬拜啊耶和华神啊。所以每次讲到以色列北国那个罪的时候，都总脱离不了耶罗伯安的那一个罪啊。那么在这里，神不断的用各种方式，要让神的百姓，尤其是百姓的王的心能够归向神，去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我们去看到人心的那个愚昧啊，碰到事情不晓得把心转向神，而且是更偏离神。所以我们看到列王记下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就看到神的手在工作。亚哈死后，这个亚哈的死是神的工作，同时亚哈死了之后，摩押背叛以色列啊，摩押背叛以色列，神让列国来反对以色列，让王以色列王遭受到从外面来的一个压力，目的就是让王的心能够回转啊。神的工作在这个管教的过程里面，都是神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他的百姓，让这个王可以把心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来。那我们看亚哈谢，这个时候以色列国王叫亚哈谢，所以当这个继位的时候，摩押反叛啊，所以有外患啊。但他自己呢，他在栏杆上就掉下去了。这个我们也看到神的工作在工作，在他的肉体上，神让他遭遇到难处，神的目的是干什么？是要让他的心能够回转过来。所以请注意哦，出埃及的目的是干什么？不是在旷野流浪哦，旷野流浪那是一个苦难，对不对？是个难处。神的目的不是把百姓留在旷野，神的目的是干什么？让他能够进迦南得地为业，享受安息。但是旷野是必须经过的，因为旷野是一个调整人心，对不对？所以那叫过程，那也可以叫手段，那不能叫目的。神的目的是要让他的百姓 得地为业，享受他的安息。从亚哈谢他从栏杆上掉下来，有外患，自己肉体又遭受到这样的苦楚的时候，他却做了一个动作，他不求问以色列的神，他去求问什么？以格伦的神，叫巴利西普。以格伦就是腓力士的，腓力士所拜的神啊。西普还记得耶稣讲过，对不对？人家说他是靠鬼王，对不对？鬼王这个赶鬼，那其实那个鬼王指的就是别西普啊，就是这个面西普。西普是苍蝇王的意思，苍蝇啊，苍蝇神呢、啊、哦。有真神，他不去求，他反而更远离神，然后去求问偶像。这就看到人心的那个愚昧。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基督徒面对苦难的时候的表现。有时候面对的苦难是让我们心可以回到神面前，但是这一位实在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示范，他却远离神。那你想想看，基督徒也会苦难，对不对？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觉，以为我信主了，我们的神是这么丰富、这么伟大、全能的神，所以他应该保护我，不应该给我任何苦难的环境，这是完全错误的。那我们想想看，基督徒的苦难啊，可能的原因有四个，那讲义上那么给各位啊。第一个是违反自然律。什么叫自然律呢？比如说气候会改变，春夏秋冬，那么到冬天天气冷吧，但是有的人就故意不穿衣服啊，不少穿衣服，表示我的身体很重，以至于伤风感冒。请问这苦难是谁造成的？自己，这叫自讨苦吃，这样了解了没有？而明明有楼梯可以走下楼，你不走楼梯，你用跳的，你跳楼受伤跌断腿，谁要负责任？自己，这叫违反自然律，因为地球引力嘛，对不对？啊、哦，所以第一个真的是自讨苦吃。那如果这个不要怪罪神哦，跟神没有关系，那是你自己的问题。还有圣经讲到一个，那叫做多管闲事，以致受苦。哎，原来我们受苦会哎多管闲事啊，圣经的确这么讲的啊。好，所以第一个是违反自然律，第二个是神的管教啊。神的管教就是说，神在一个环境里面啊，人犯错了，那么神就有一些管教在里面啊。比如说扫罗王，扫罗王是百姓要立王，神允许，但是在这过程里面，他不断的去彰显自己，不寻求神，所以神有管教在里面，但是他的心没有回转回来啊，这是很可惜的啊。有时候我们在一个错误的里面，在一个犯罪的环境里面，哎，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所以神就兴起一些环境来管教我们。那如果我们心稍微有点敏锐的话，有点苏醒的话，这个时候应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认罪悔改啊。那么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想这个经文大家要背起来，而且要很熟悉。这里讲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请注意是认自己的罪，别人罪别人认就好了、哦、你就要认自己的罪。所以如果你跟你的妻子祷告的时候啊，一般姊妹都比较会认先生的罪哦。哎呀，我的先生呢、啊，又不到乐事，又不做家事，这么懒，那口口声声说爱我，呵呵，神啊，求你管教他啊。请问太太在认谁的罪？先生的罪。千万不要做这种祷告，你应该感谢才对，感谢神给我这么独一无二的先生，他实在是对我非常的贴心，常常会说爱我。主啊，只是他不太做家事，但是我为他不做家事，我也感谢你。好了，感谢就好了。这个先生一听到，哎呀，我太太这么好，连祷告中都这么纪念我啊，只是还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地方，什么事呢？还做点家事，哎，他就心甘乐意去做家事。所以智慧妇人建立家室、哦、所以要做个智慧妇人，免得你先生每次找他祷告他不愿意跟你祷告，那你要好好反省，那可能是你老是在认先生的罪、哦、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自己的罪，神是什么？ 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特别留意，有时候我们遭受苦难是因为自己在罪的里面，神要挽回我们，神管教我们，管教永远是手段，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怎样让你回转到他面前来。所以第三个是神的造就，他也没有犯罪，也没有不好，但是环境难处不断带在他身上。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像约瑟，这个约瑟因为说不好，父亲疼爱他也不是他错，对不对？但是哥哥们嫉妒，就把他卖到埃及去，对不对？卖到埃及去也没有不好，只是自己长得太帅了，埃及宰相的这个侍卫长的妻子还是喜欢他，结果又诬陷他，他就下到监狱里面去。哎，好像环境非常的困难不顺遂，对不对？但是圣经怎么讲约瑟？他说神与他同在，他就怎么样凡事顺利。也就是环境当中他选择什么？不是抱怨，他选择更深的依靠神，反而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哎，他就被提升，不断被提升，提升到最后成为埃及的宰相，也造就了当以色列人就是他的雅各父亲雅各，他们遭受饥荒的时候逃难的时候，可以到埃及里面去，当时出去70个人，但是400年后多少人出来？哎，那个能打仗的男人壮丁60万，加上其他的大概有100万人。哇，那神的应许之地不是在迦南吗？那怎么让他跑到埃及去？你有没有想过，在迦南地他只有70个人，但是在埃及在那边生养众多，出来时候是100万大军。所以神有神的时候，神要 promote 我们。你再看看大卫，大卫也是一样，他是神所高的以色列的王，对不对？他已经被高抹了，但是是马上做啊，没有，苦难反而很多啊。扫罗一天到晚怎么样追杀他，但是每次追杀他，神都成为他的岩石。有时候你看，哦，神是我的岩石，那是什么意思？岩石是让你躲的，就在旁边而已，但是有岩石挡住，扫罗追杀他，找不到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你去看大卫，其实他有机会把扫罗杀掉，有圣经好多机会可以杀掉扫罗，因为他追杀大卫，追杀到山洞里面，不是追杀了，他去那边方便了。结果大卫就走在那边，大卫的那些仆人就说这个时候最好，他正在大便。这个时候毫无武力，而且一个人在这个地方，要杀他容不容易？太容易了。但是大卫敢不敢杀？大卫说不敢，不能杀。为什么？扫罗是神所高的人，大卫真的认识神，这是神所高抹的人，我不能动他。谁可以动他？唯有神，因为神高他的。所以他本来有机会把扫罗杀掉，杀掉就不会有人追杀他了，对不对？那是用人的想法。但是大卫敬畏神，所以他不做。所以为什么大卫可以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呢？因为他知道神的心。哦，所以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卫所行的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你也许你会说，哎，大卫犯罪啊，他犯的罪我都没有犯，夺人妻杀人夫，这个我都做不出来，对不对？那从这点就可以看到，大卫跟我们一样都是会犯罪的人，但是大卫为什么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不容许自己活在那个体内里面，当他真的知道的时候，他真心悔改在神面前，接受神的处罚。哦，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哦，所以从这边也可以看到，神会造就我们，神会管教我们啊，所以会有一些苦难啊，这是神在使我们心可以归向他的。第四个是魔鬼撒旦的攻击，不要忘了，这个世界是握在那一个黑暗势力的权下，对不对？啊，那么最明显的约伯没有犯罪啊，对不对？他也没做错什么事啊， 但是撒旦就是来攻击他，而且是神允许的，神允许哦。而且你可以看到约伯记里面，到底是撒旦主动来攻击约伯，还是神主动容许约伯受攻击？你要分清楚哦，神主动，你就可以去看看约伯记第一章，神告诉撒旦说：“哎，你在地上有没有特别看到我那个仆人呢、啊？特别把他指出来，有没有？”然后撒旦才说：“哦，你用围巴，你围着他嘛，你保护他嘛。如果你把旁边东西都拿走的话，请问他还会不会敬拜你？整个可以，你去攻击他，只是他性命你不可以攻击他，有没有？你好好去看，神主动让那仆人在苦难当中，他容许撒旦来攻击他，目的干什么？其实神也是在造就约伯，要把约伯制造成精进，让他遭受那么多的苦难。哇，那是撒旦的攻击，但是那攻击背后是神允许的，目的是让约伯的生命没有扎在。也许你会每次读约伯记说，神啊，我不要这样的攻击，如果攻击到最后我所得到赏赐是原来的两倍，这边也没讲到妻子两倍、哦、没有，只讲到他的儿女啊，讲到他的财富变成两倍，然后神我不要两倍，我只要原来的一倍就好了。那我现在告诉你、哦、约伯所受的苦不会临到你身上，为什么？因为约伯生命太美好了，美好到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在东方人有一个约伯，他是怎样？他是正直公义敬畏神远离恶事。哇，这么美好，请问哪一点你做到了？没有。我们遭受苦难就开始抱怨，对不对？约伯不是啊，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事。哇，太好的一个人。你看到当撒旦第一次攻击的时候，约伯怎么讲？他说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哎，今天我一点小小苦难，你干什么？神啊，你怎么容许这种苦难临到我身上？你开始在做什么？抱怨。但是约伯，你看儿女被杀，所有财产一下子没有了，约伯怎么讲？赏赐是耶和华，神让我富有，收取的是耶和华，拿走拿走吧，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哎，请问约伯知道天上发生什么事？他一点都不晓得，一点都不晓得。而且这些东西是一天突然来的，突然来的时候全部一下子没有了，他感谢神。哇，漂亮，约伯已经这么漂亮了，所以那苦难很深很重。你看那神的工作，把那生命里面一点点渣滓，用了三十几张的这个荆棘、啊、把那个渣滓拿出来。所以当他拿出来的时候，约伯说了一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才亲眼见。哇，漂亮，约伯记应该好好去看。很多信主的也好，不信主的也好，每次看到约伯记，哇，文采漂亮，原来骂人都可以用唱歌的，而且唱歌的内容美得无比。好好去读约伯记，当然很多人一读到前三章还蛮好看的，散文体嘛，很好看，像看故事。从第三章开始，哇，哦，那其实那都是诗歌体，高干。如果你用看希伯来文的话，不得了，文才是漂亮哦，骂人骂得愉快，而且是非常的有水准啊、哦。好，我们赶快回来列王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苦难来的时候，神就有个目的，让人的心归回。但是我们却看到亚哈谢的心反而更远离神，跑去找偶像。第三节，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普，即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我们看到以利亚他是一个被隐藏的先知，神不断的在提升他，提升他、哦、这个我们就不再重述了、哦、那么当神最后把这个以利亚，那么再把他彰显出来，来彰显神的一个全能、啊、来宣告这个神的话语、啊、 在这边特别讲到说，你去迎着撒玛利亚王，哎，你会发觉蛮特殊的。这边没有称他做以色列王，对不对？照理说应该是以色列王，这边特别讲到说是撒玛利亚王，这代表在神的眼中已经不承认这个是以色列百姓的王，代表亚哈谢所行的是神看为眼中是什么恶的，这个王已经不配了，不配站在这样以色列王这个尊贵的位置上面。那一方面也代表他的罪恶怎么样已经满盈了，所以哦，这用语是非常的精准啊，那个撒玛利亚王。好，这个使者呢就回来见王，王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那么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等等等等，你们去看、哦、那么第七节，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这话是怎样的一个人，形容一下吧。那个人就回答他说、啊、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哦，这个是先知的服装啊，你还记得这个施洗约翰有没有？他也是身穿骆驼毛的毛衣，对不对？在旷野里面吃什么？蝗虫野蜜，对不对？哎，蝗虫野蜜是圣洁的东西哦，蝗虫也是圣洁的哦，可吃哦。我很喜欢蝗虫，为什么是圣洁的哦？看起来蛮恐怖，是害虫嘛？害不害虫是谁的眼光？人呐、啊，只能看他，对不对？但是神说他是。不是益虫哦，神说它是分别为圣的东西，可吃啊？为什么？因为蝗虫有翅膀可以飞，它可以跳啊，要脱离地了哦，要过十五天的生活了，我可以这样讲。好，所以他就问他说，他到底长什么样子？他说穿毛衣，腰束皮带。王就说，这个人一定是李利亚，因为他知道。因为之前他父亲的时候已经经历过以利亚，对不对？于是王就差遣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见他干什么？就是要把他带到王的面前去，对不对？那么于是呢，这五十夫长就带领五十人，那么到了以利亚那里，以利亚坐在山顶上，五十夫长对他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个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个人。哦，有人看到哇啊，怎么神这么的残忍哦？不过说一句话而已，王吩咐你下来，为什么以利亚就祷告火就降下来了？有没有？在新约里面呢，曾经有一个村庄也是一样哦。当耶稣要从这村庄经过的时候，这村庄人不接待他们，结果有一个叫雷子啊，约翰，火爆的陷阱。好、哦、父子啊，他们既然不接待你啊，吩咐天上的火把他们烧光吧。引用经典在哪里？在这里，把他们烧光。啊，哎，耶稣有没有这样做？哎，没有啊。耶稣没有，因为耶稣来，耶稣第一次来是干什么？啊？耶稣第一次来不晓得干什么？啊？约翰福音四章那边讲到说，耶稣自己讲啊，神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干什么？去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对不对？被掳的释放，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耶稣在做什么事？神膏抹他，圣灵膏抹他，让他得着能力，干什么？传福音，医病，赶鬼，医治释放。耶稣第一次来，是来报大好的消息，是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他是被杀的羔羊。不要忘，耶稣第二次再来干什么？审判，他要来骑地上凡属他的羊，到空中与他相见，再来要来用火来审判这世界，是不是？所以他是犹大的狮子，所以第四台不是狮子，第四台是什么？羊羔，神羔羊，对不对？你期待耶稣再来吗？ 你们是基督徒吗？你们是神的门徒吗？你希望耶稣赶快再来吗？哦，希望。我们应该像约翰一样，主啊，我愿你来，因为你来是好的无比的。因为怎样，我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赴羔羊的婚宴，这不是好的无比吗？那你说，那如果像十个童子那五个，哎呀，那五个聪明的被提到，哦，那个愚拙的，那我在地上那怎么办呢？那就请你不要做愚拙的嘛，要时时预备灯油嘛，等待新郎来到嘛。那什么是灯油？那是圣灵嘛。你要常常欢迎圣灵在你心中来工作嘛。你要渴慕神，你要亲近神，神要我们做什么，哎，去做嘛，是不是？那你就是什么聪明的嘛。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哦，所以当主来说，我们是被提的，阿们。你千万不要那五个童女，愚拙的童女继续留在地上，那就很麻烦了。好，所以你看这句话，他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人能不能命令神？人能不能吩咐神？那当然不行啊。神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仆人岂可以命令主人呢？对不对？当然以利亚不是神，但是不要忘了，以利亚是神先知，神高抹他，神使用他，他是神的仆人，对不对？那我们不能对神发命令，我们岂可以来吩咐神所使用的人呢？但是这个五十夫长他讲的是什么？王吩咐你，这个王是什么王？是亚哈谢嘛，对不对？他看重地上的王过于天上的神，而且用的口气是吩咐你下来啊，所以得罪神也得罪神人，所以火降下来。神是公义的神，他是审判的主，神是烈火，不要忘了，神说他是烈火，烈火必要带来公义的审判。好，再来，结果王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但亚哈谢了，就第二次又差遣五十夫长还有五十个人去，再去把他叫下来吧。结果啊，这个五十夫长去就说，神人啊，王吩咐你快快下来。哇，不但是吩咐，而且怎么样？快快，哇，比前面更是命令，对不对？结果怎么样？又火就把他烧尽了。哇，十三节说，王第三次就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去。那么这个五十夫长呢，就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啊，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前面两次的五十夫长和他们各自带的五十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哦，前面的管教有没有像？哦，人的心这样回转了，他认识到神的全能。我尊重神，我也必要尊重神的仆人，所以他谦卑俯伏下来，不像前面那两位。所以有时候我们学功课一次学不会，那第二次神还是会管教；两次不会，那神还是继续管教。你什么时候学好功课，哎，你才可以过关。所以第三个你就可以看到了，哇，当他谦卑俯伏在这个神人面前的时候，十五节说，耶和华使者就对以利亚说，你就同着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我。哦，那天上烈火就没有把他烧尽，人家可以看到神是公义的神，但是公义还有神也是一位怜悯的神。当人心意悔改归向他的时候，神的怜悯就出来了，有没有看到？哦，神的公义百分之百，不能打折扣的，有罪就是有罪，但是神还是有怜悯的神，他怜悯就怜悯，神怜悯这样的人，愿意谦卑悔改在他面前。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心不要硬了，不要像埃及法老王，对不对？今天也讲到埃及法老王，对不对？每次祷告门开一点，那为什么不开始就是敞开呢？那剩下九个灾就不用来了嘛，对不对？但是人的心硬就是这样子。 而我们越早回到神的面前，那很多的苦我们就不用白白受嘛，对不对？啊，这个有诗歌不是说吗？我们很多苦是白白受，因为怎样？没有来到主恩座前求嘛。那你越早来求啊，不是越早不用白白受苦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还在苦难当中，那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做的，先来到神的面前。哦，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也是怜悯的神。那你看他说不要怕他，你去吧，以利亚就起来、哦、你看以利亚多么的顺服，到这个时候他生命已经非常的完全，不像以前当耶洗别说我、哦、明天就取你生命，他就赶快跑，你还记得吗？他不是在前一天才战胜，在加密山上战胜了这个450位先知吗？巴利的先知不是吗？但是隔天这个耶洗别说我现在就要取你的生命，明天这个时候啊，如果你还在这里，我就不叫耶洗别、哦、他就赶快怎样跑，不但跑到南国犹大，还觉得太可怕了，连仆人都把死留在那边不要跟来，怕他泄露他的行踪，继续往南跑，有没有啊？你看逃命逃得比谁都快，这个就是人。但是这个时候神告诉他去，他完全顺服去，然后要跟王讲这些话，说你必死啊，你稳死的。哎，这个话容不容易讲？哎，不容易耶。这个王啊，你说我死，那我先让你先死好了。王有这个权柄啊，但是他去，因为他知道神是他的后盾啊。好，所以他宣告啊，所以十七节说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先知的话必定要成就，因为他是先知。如果先知的话没有应验，那代表他可能不是真的先知。先知的话你要谨慎的去查验，因为这个时代有太多人说我是先知，那这个也很符合圣经所讲的，因为在末世说必有人称我是先知，我是先知啊，什么什么什么啊，甚至有人讲说哎，基督来了啊，什么样子啊？这个末世的时代这个太多了啊，所以神的儿女在真理上我们要更加的谨慎小心啊。好，再来说因他没有儿子，他的兄弟约兰啊，约兰就是亚哈的兄弟了啊，接续他做王，就在犹大王约沙的儿子约兰第二年。哇，你看好多约兰，对不对？北王也叫约兰，南国也叫约兰、哦、但是两个是不同人、哦、其实你可以看到在第一章里面有提到三次，其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王吗？以色列中有没有王？有。谁是以色列王？神本身哦，神本身。在四世纪里面讲到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当你不尊神为神的时候，个人就怎样妄，就是随便做事了、哦、任意妄为嘛，心中无神，眼中是怎么样无人呢、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常常把神摆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哦、所以神就自己来彰显他就是神，彰显神的权柄啊。第二章，我们今天讲三章哦，因为列王记下章数比列王记上更多啊，但是我们的课就九堂课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下点功夫啊，那老人家我也尽量下功夫，希望能够讲得明白啊，能预习最好啊。最好是要先预习一下哈，大概是三章，后面我们稍微比较重要的地方，我们放慢角度啊。好，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跟以利沙，那么就从基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就是说啊，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那么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啊，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以利沙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啊，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城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就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接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啊，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那么好，我就先读到这里。哎，我刚刚读的时候你发现什么事？好像以利亚被接上天，大家都知道，这边门徒先知都知道，对不对？啊，每次到一个地方，哎，他们都会提醒以利沙说：哎，这个神要把以利亚接升天，你知不知道？那请问以利沙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当然知道他接上去啊。再来，每一次以利亚都跟以利沙说：你在这边等，我要去哪里，对不对？但是每一次以利沙都怎么回答？我紧紧的跟随。所以你可以看到哦，在这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叫以利亚，一个叫以利沙，两个名字蛮像的哦，先知嘛哦，不是说先知的名字都很像，那这两个是很有意思哦。其实以利亚也知道他要被接升天，啊、哦，但是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被看到被接升天，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对不对？而且这一个一定会显为大神迹、哦、但是我们看到以利亚所选择的，他被升上天，他是平平静静的呢，还是想要把他大肆宣扬？你觉得哪一种？平平静静的，安安静静，最好不要人看到。所以连一直跟随他的以利沙，他就说：你在这边等，我自己去就好了。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先知他的心态是这样子，我会安安静静的被真升上天，今天要是我，大家都知道我要被接上天，好，最好让大家都知道，广发这个情形，哎，看到我被真升上天，哇，多么荣耀，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哦、人的软弱，当哪天我真的看到以利亚升天了，哇，太棒了，神的仆人太棒了，我可能就对以利亚膜拜啊，你懂这意思吧？太伟大了，太好了，这真是神人呐、啊！你就开始去膜拜这位圣徒，无形当中你就为自己造了一个什么偶像？你了解到这个东西没有？现在天主教有很多这个，你们讲圣徒的圣骨膜拜，你知道吗？哦，这个地方曾经出现一个圣徒，他就埋在我们这个修道院里面，这盖成一个很漂亮的教堂之后，不得了，香火鼎盛，不还是香火鼎盛，大家都来膜拜，圣骨膜拜，有没有？哇，无形当中这一位圣徒取代那一位神。哇，今天来天圣母玛利亚流眼泪了，你们听过这个消息？哇，不得了了，那一个天主教堂就香火鼎盛，大家都去，很灵啊，圣母玛利亚流眼泪了。最近还看到一个那个圣徒的像，结果头上发光，有没有？不得了，网络一传啊，不信你可以去看啊，最近新闻看到，哇，那个教堂那个不得了，香火鼎盛。人的软弱也在这里，人的软弱在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利亚，他真知道神，最好安安静静上去，免得我又成为另外一个偶像，那是这个意思吗？再来你看另外一个以利沙，他明明知道他的师父啊，以利亚叫他不要跟随，但是他怎么样？紧紧跟随。为什么以利沙紧紧跟随？因为他知道他要接续以利亚成为先知，所以他紧紧跟随。一个安安静静，一个紧紧跟随，有没有冲突？毫无冲突。当你紧紧跟随，最后以利沙有没有得到先知的职分？有。可见这紧紧跟随跟这个安安静静离开都是合神的一个心意、啊、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带到我的面前。再来我们要跟随，而且这个跟随是紧紧跟随、啊、所以这两个都是我们的一个典范，我们要去学习属灵的 啊，这样一个长者啊，他们所给我们的典范，我们要效法他们啊，效法他们。再来，我们来看到，哎，奇怪了，圣经希伯来书讲到说啊，按着命定，按着定命呢、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既然是人人，代表每一个人呐、啊，但圣经里面至少有两个人却没有死，以诺与主同行300年嘛，对不对？另外一位就是以利亚，但现在还在地上，等一下我们讲到升天嘛。所以这两个人没有尝到死味，直接被主接到天上。再说天上是不容许有罪人存在，以诺也好，以利亚也好，是不是罪人？对啊，因为他们是亚当的后代啊，所以亚当的后代都是怎样？都是罪人。但是罪人却被提到天上去，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充满怜悯的神。当人愿意悔改，在他面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神要提拔他，提拔他，这个就是救恩，救恩。哇，这是很宝贝的，我们又在新约时代，那这是恩典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到以利亚的被提跟以色列的百姓却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因为以色列人的心是在罪的里面，不肯悔改在神面前。但是神今天借着以利亚，一样是罪人，但是因为他愿意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神让他得到完整的救恩。这个明明就摆在给每个世代人看，当人愿意把心悔改在神的面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正的事情，神的荣耀是这么的丰富，救恩。今天我们不必做什么，我们因为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愿意承认、愿意相信的缘故，我们就得着了。哇，这个实在是太容易了。信耶稣需要花什么代价？好像不用嘛。哎呀，我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哎，你就得救了。哇，太容易，所以太容易，很多人就不愿意相信，因为你应该 do something 嘛，对不对？你应该做点功德嘛，你应该好好做功德啊，做个善人嘛，对不对？那神才会哎提拔我们嘛，对不对？怎么那么容易？就是这么容易，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所有的代价，而且这代价是什么样？是 pay off 的代价。 pay off 就代表你要不要付？不用了，你不但是 down payment 了，而且是所有的 mortgage 全部都pay掉了，所以你都不用付半毛钱，你就得到了，好不好？太好了。所以我们站在这个恩典里面，我们真的要感恩哦，真的要感恩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哦，我们再接着去看哦。那么第七节，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站在他们对面，两人就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捡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哇，请问这个是神迹啊？哎呀，这是神迹啊！否则你去打打看哦，你脱了两件衣服去打也没有用。但是他只脱下衣服一打，不得了了，水就怎么样分开了啊？神迹！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他知道他马上就要离开了，他就告诉他的门徒以利沙说：“你要什么？现在赶快求，趁我还没接之前，你赶快求。无论求什么，那你只管求吧。”哈，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他的意思说：“我要比你厉害两倍，是这个意思吗？”我们不会吧？啊、哦，其实他求什么？求长子的赏识。长子啊，长子可以得两份，知道吗？在圣经里面讲到长子，两份 ，double， 约伯两倍，那个祝福是什么祝福？长子的祝福，重不重要？太重要。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成为你的长子，我要成为像你一样的先知，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懂这个意思没有？不是说我要成就你的两倍。当然后来你看到他所行的神迹真的是以利亚的两倍、哦、真的、哦、好，第十节， 以利亚说你所求的很难得，好不好？难得就是很好，你的心非常的难得。从一方面讲中国字来翻译的话，也就是你要求的容不容易得到，也不容易得到，所以有两层意思。然后你所求的难得，代表很难得有这样的心智，要成为先知啊。也就是说这个求合不合成神的心意，合。因为你可以看到哈，在列王记，照理说列王记应该讲述的是列王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会发觉地上的王不能够执行神的权柄的时候，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的时候，神不能使用这个王。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兴起什么先知，从以利亚开始到以利沙，你会发觉列王记的主轴不是在王的身上，反而是在这先知的身上。你会看到如果你仔细去看，哎，怎么列王记这么多先知啊，都在讲先知的事情。对了，因为王不能成为神权柄的出口，所以神兴起先知要来劝行王，也要来劝行以色列的百姓把心回转过来。哇，你就可以看到哦。所以他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就得不着。哇，这是什么回答哦？啊，你求得很好，但是如果被接去的时候，如果你看见我的话，你就可以得到；如果你看不见我的话，你就不能得到。这个好像有说跟没有说一样，但是这是一个很深的功课。你是很难得，但是不要忘了，先知的高牧是谁的主权？神。我们永远要记得是神嘛，对不对？今天神要圣灵充满你，你就圣灵充满。当然，你心要渴慕。如果你很渴慕，神不充满你，你就得不着。怪谁？谁你都不能怪。继续渴慕，继续的恳求。了解意思没有？因为赏赐的是谁？神啊。收起的是谁？你是神啊。你能做什么事？我称颂他。然后这约伯这句话你要啪背下来，不管怎样，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今天基督徒最容易做的一件事，前面那一件，赏赐的是耶和华，感谢赞美主，太好了，你真是神了。但是问题，如果他收取的话，神啊，你为什么容许这件事情临到我身上？你还是神吗？哎呦，太抱歉了。有时候那个抱怨的话就怎么样出来了。我们要学习的是收取也好，给也好，我们就是来学会敬拜赞美他，把荣耀归给他，因为都有神的美意，这才是最深的一个功课要学的、哦、再来我们看到这四个地方、啊、实在是很丰富了、哦、那看到又不得不讲、哦、我们看到先知走过四个地方，然后以利沙得到先知那个两倍的恩膏。所以这几个地方我们是要学习，这是一个属灵的路途、哦、第一个到哪里去？二章第一节，到哪里？从哪里出发？基甲。基甲是以色列人行割礼的地方啊。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是最原始的那一个地方，做什么？发生什么事？基甲，基甲是行割礼的地方。基甲的意思是滚的意思，滚过去，那就代表我们的肉体是要被对付的。在滚这个地方，在基甲这个地方，我们的肉体是要被滚过去，那个旧有的生命是要被对付的。这讲到一个十字架嘛，对不对？我们如果要得到这样一个恩膏，那我们首先我们的生命是要被对付的，十字架的破碎，这是第一个地方。再来伯特利，他们就到了伯特利。伯特利是什么地方？如果最早讲到是讲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他到这个迦南地的第一个地方，竹坛献祭。竹坛献祭是干什么用的？敬拜神，与神交通的地方。再来你看到雅各，当雅各不是逃离他的哥哥这个以扫的这个追杀，他就跑到这个地方来，对不对？在逃，要逃到他舅舅拉班那个地方去，不是就在伯特利这个地方睡觉吗？对不对？睡到半夜，他梦见什么天梯啊？有没有看到神的使者怎么样上去下来？ 哇，上去下来代表什么？与神交通嘛，是不是？看见一个属天的意象。所以当我们身体愿意被十字架来破碎，然后接着我们要看到属天的意象，与神有很好的交通啊。第三个呢，到哪里去了？耶利哥，对不对？那耶利哥是什么地方？是一个征战的地方。当以色列从这一个旷野跨过约旦河，第一场战争就是耶利哥战争，对不对？好，这个征战是属灵征战，你看不是用打的，是什么？绕城，天底下哪有工程是用绕城的啊？每天没事做就是绕城一圈啊，绕城一圈，天天在那边绕，绕第七圈，到第七天的时候，他要绕成七圈，然后高声大喊，城就倒塌了。天底下哪有这种事？有，发生过了。谁做的？神做的。神要怎样的百姓？听话的百姓。有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用属灵的方法作战。耶利哥城倒塌，也就是在建造什么城墙？耶路撒冷城墙。所以一般人讲到我们身体要被破碎啊，那个旧有的生命要被对付，再来我们要遇见神，再来我们进入属灵征战，拆毁耶利哥城，建造耶路撒冷城，最后到哪去？约旦河东，对不对？走过去，过约旦河。那约旦河很有意思了，约旦河代表什么意思？当他们进迦南地要过约旦河，在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把河东的12块石头，有没有放到河的中间？然后就是从河的中间，约旦河的中间，又扛了十二块石头到约旦河西，有没有？然后水又流回来了，什么意思？代表约旦河东是旧有的生命，然后把它埋在哪里？约旦河。约旦河水一来，就把这个石头怎么样淹盖在下面？这个代表什么？那个旧有的生命完全的死亡，对不对？再从约旦河里面搬十二块石头到约旦河西，做永远的纪念，这是什么？新的生命。所以这代表什么？死啊，从死里复活，看到没有？哇！这样子之后，经过一层一层的对付，得到双倍的灵。你知道你怎么走一生的道路没有？还不知道吗？第一个你要滚啊，不是叫你滚蛋了，不是，乃是要叫你呢，十字架的破碎，把那旧的生命除掉。再来你要遇见神，再来属灵征战要勇敢，依靠神你必然得胜，不用害怕。最后要经历他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啊！好，我们赶快再往下看哈。十一节，他们这说话时候，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被旋风升天去了。哇，荣耀，对不对？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火下来，对不对？这边我们看到火下来，但两种火却带来不同的结果。前面那个火，曾经在第一章两次降下火来，烧灭了五十夫长。那五十个人，对不对？那是什么火？那是烈火，是烧灭仇敌的烈火，是一个审判的火，对不对？但是在第二章，这个火车火马也是火，这个火是什么？带到荣耀里面的火。哦，原来神的火有这两种，对不对？你要哪一种？当然荣耀。那怎么得到荣耀啊？你就知道怎么做了嘛，对不对？行神眼中看为真的事情。好，伊丽莎看见了，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战车马兵啊，其实他跟伊利亚那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对不对？所以他喊出这样的话来：“以后我就不再见他了，因为被接到天上去了。”于是呢，伊丽莎就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代表那个旧的生命怎么样拿掉了。一方面也是这个离别的伤痛、失恋。以色列最喜欢撕衣服。跟丢石头撕裂，然后这个蒙灰啊，这代表很伤痛、悔改的意思。对，丢石头是 当别人犯罪哈、啊，就是丢石头。好，再来十三节，他就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哦，看见了，看见有一件外衣留下来。你还记得前面有讲到叫以利亚去膏以利沙有没有？那他第一次膏抹的时候怎么膏抹？是用他的外衣，还记得吗？啊，这一次第二次的膏抹，这次膏抹是外衣还是外衣啊？那到底有没有得到这个先知的职分呢？接下来就是要来彰显了啊！以利亚就用以利沙就把他以利亚身上掉下来外衣去打水，而先知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做。他当时打水过来，我现在把他衣服打打看，结果一打怎么样？水分开了，哇！谁做的？印证了嘛？当然是神做的。神像这些先知，当然在河边这站的不是先知门徒吗？这先知们就看到，哦，原来以利沙得到了，得着，因为水分开了啊。好，打水之后呢，那么水分开，以利沙就过去了。那么住在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所以他们就做见证，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就俯伏一地啊，这也是尊敬啊，承认的意思。对他说，仆人。仆人们，这里有50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个山谷。哦，原来他们认为不是升上天了，他们认为啊，可能那个把他升拿到提到其他地方去了，还在地上没有上去。这个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了，因为以利沙怎么样，他知道他真的接到天就是接到天了，不会把他放到某个地方。但是他们再三的催促他，他那里推辞就说，好吧，你们要去就去吧、哦、但是找了三天还是没有找到。当以利沙有没有跟着去找？当然不用找，因为已经升天了，为什么在空坟墓里面去找尸体呢？耶稣不是复活了吗？但是很多人还在坟墓去找找看有没有找到耶稣的尸体。没有了，一定不在这里，不用找了，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但是你们要去就去吧、哦、让你们死心吧、哦、19节，耶利哥城的人呢就对以利沙说啊，这城的地势是美好，风景非常好，地势什么都非常棒，但是我主你看见只是水恶劣啊，所以土产不熟而落，因为耶利哥城是被咒诅的地方，不能重盖，同时它的地是被咒诅的，所以那水是不能拿来喝的，是苦的，然后种子也种不出来啊、哦，这是一个咒诅在那里。以利沙说：“你们拿一瓶新瓶，拿来一个新瓶装盐来。”他们就拿来，他就出到水源，把盐倒在水中。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新瓶加一个盐就治好了这个水。这个时候也是神在众人面前来确认，他就是我要用的先知，这是我的仆人，那个权柄在他身上，以前在以利亚身上的灵的确双倍的在以利沙的身上、哦、看到这一点没有、哦、所以你看神在提升他的仆人，从卑微的地位不断的往上提升。23节，以利沙又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秃头啊，上去吧！”秃头啊，上去吧！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应该两只母熊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的42个童子。以利沙就从伯特利上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有人看到这一段经文，一种想法：哇，这个以利沙未免太残忍了。竟然咒诅他们就算了，竟然还要这个把他们咬死。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这边讲到童子不是小朋友，不是小朋友哦，这边童子指的是年轻人啊。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好像便雅悯都当父亲了，但是他的哥哥他的哥哥们还有雅各都称他是童子，给我们感觉他好像很年轻很小那种感觉，实际上错了，那时候他已经40多岁了，还是叫童子。还有你看到这个保罗在写提摩太的时候，他讲说不要叫人小看你什么 年轻，其实那时候他并不年轻哦，年龄大概跟我差不多哦，四五十岁啊这样子。我说你不要以为听说他那么年轻哦，因为年轻的时候被欺负，不是啊，哦，不要叫人小看年轻，那有没有小看年轻？有啦，就是有人小看他年轻，所以你自己要刚强壮胆，你要做众人的榜样嘛，要在信心、爱心各方面都要做众人的榜样嘛，对不对？所以在勉励他嘛。所以这边讲的童子不是小朋友啊，第一个要这种观念啊，这一个是属于年轻人，而且在哪里？伯特利，伯特利是什么地方？金牛犊的地方。那有圣经就是说，这一些人是年轻人，同时是敬拜金牛犊的一些祭司啊。那这个不管啊。再来，他讲的话，他说：“秃头的上去吧。”因为我们看这个，好像只是骂他秃头而已。可见以利沙怎么样？秃头没有话讲，秃头不是什么罪嘛？哦，有秃头也还好嘛。我们主任牧师也，好吧，算了，不要讲他。但是神的仆人是看秃头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其实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好，伊丽莎，你这个秃头的，去死吧！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子，你懂意思吧？这中文描翻的太含蓄了，就是说秃头啊，上去吧。这边实际上讲的就是说，伊丽莎，你这个秃头的，你去死吧！我们这里不欢迎你的意思。要了解这个意思没有？那你就知道，哇，这是辱骂神的仆人，非常严重。伊丽莎是神所高抹的。也行了神迹，神印证他就是他神使用的人，现在竟然这些人骂他咒诅他，所以他祷告咒诅，熊出来，两只母熊就咬了他们42个人啊！这个也是在彰显他是神的仆人，对神的仆人你们应该怎么样敬重，了解这个是意思没有？要敬重在你们当中劳苦的仆人。哎，那我们想想看，我们有没有敬重我们的牧者？有来生命的，大家都很敬重牧者哈、哦。这个我们也都深深的体受到了哈、哦。我下次不要让老师等学生，哦、可以吗？可以。有5分钟的时间哈、哦，当然聚会完你有5分钟时间啊、哦。以后我们上课是在11:05开始啊、哦，所以11:05以前到的，感谢赞美主哈、哦。那11:05之后来的。那我就要说神依然有怜悯、哦、你依然可以进来上课没有问题、哦、但是我们的心要来敬重牧者好吧、哎、不要让老师等学生、啊、好我们赶快进入第3章、啊、犹大王约沙法18年亚哈的儿子约兰作王了、啊、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了以色列的王1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哦、这北国太好背了，没有一个好王，每一个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南国呢、啊、南国有一些好王、啊、像这个约沙法就是好王、啊、好，但是他不像他的父母亲所做的，因为他除掉他父亲巴利的柱像，哎，不错了，把外邦的偶像拿掉了。然而哇，圣经哦，然而哦，要小心一下，那就代表美中不足的地方、啊、什么地方呢？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又被纪念了、哦、尼巴的儿子耶利万跟以色列陷入那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代表他拜什么金牛犊。哎，有时候说嗯，奇怪了，我们眼见的偶像容易除掉，巴利偶像很容易除掉，对不对？但是有一些看不见的偶像，比如说金牛犊，其实他拜金牛犊心里是在拜谁？拜神哦，拜耶和华，不要忘了、哦、因为他讲说这一个人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那一位。哎，好像他们还是敬拜耶和华，但实际上却用这个金牛犊来代替什么真正的神。但实践里面讲说不可以为我雕刻偶像，不能妄称神的名，这些都犯的了、哦、这个我们就不去管他、哦，我们很容易让一些所谓的属灵的事物来代替神的本身，很容易，很容易啊！我们很容易让属灵的人来代替的神，我们很容易崇拜人，有没有？ 哇，这个牧师讲话真有恩高，哇，那一位先知所说的话实在是太棒了，这么的准，无形当中他就变成你心中的一个什么，一个神，一个偶像。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如果你有这种，要赶快除掉。因为这个约兰就是犯这样的毛病，他以为把这个巴力像拿掉了，哎，除掉偶像了。但是神特别告诉我们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恶的事情，因为他没有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那罪，拜金牛犊。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小心哦，看得见的偶像很容易除，那些心里的偶像，有时候你不知不觉，真的不知不觉。现在世代常常讲偶像，哪一个歌唱得好的，哦，年轻又帅的偶像啊，有没有？你看他演唱偶像，都把他当作偶像来公然的讲，对不对？哦，这是我的偶像，那是我的偶像。你看偶像多多啊！基督徒也许嘴巴不讲，是不是有时候你心中也许偶像？我的老公是我的偶像，他今天早点回来，我好高兴。因为我老公生气了，那一定是我对不起他，把你老公捧得跟神一样，对不对？有时候你的偶像可能是你儿子。哦，你的儿子变成你的偶像，太上皇了，你看，啊，有时候也许你的房子变成你的偶像，都有可能。如果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的话，那你心中是太多偶像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回去好好的省视一下，是不是我们容让其他的偶像占据神本来应该的位置啊。第四节，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每年呢将十万羊羔的毛跟十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所以那个时候是臣服的哦，他们是很臣服在以色列国啊，这摩押。但是亚哈死后，我们刚刚讲过，亚哈死后摩押怎么样就开始背叛了啊，在这边讲到啊，亚哈死后。摩押王就背叛以色列王，那时约兰王啊在撒玛利亚，就数点以色列众人前往的时候啊，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那么摩押王背叛我，你肯同我去打摩押吗？他说我肯去，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是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哎，这句话跟前面好像有讲过，对不对？亚哈，还记得亚哈吗？亚哈当时要去攻打亚兰国啊，在列王记上的时候提到，他也找了约沙法，约沙法有没有去？有，跟着去打，对不对？打赢的打输了，打输了亚哈王就被射死了嘛，哈，刚好一个人乱射弓箭就把他射死掉了，对不对？即使换了服装哈，有空可以去看列王记哈上。这件事情神不喜悦，神来派遣先知去指出约沙法做错了。好，那约沙法。第一个联军是错误的，再来又跟亚哈谢一起建造的船要去运黄金，还记得这件事吗？结果船就坏掉了，谁做的？神做的。神又差遣先知告诉约沙法错了，啊，两次都错了。结果这一次又怎么样？又来了，跟约兰，那么就讲好要去攻打摩押，因为摩押叛变。但这件事情我去看到神没有这个谴责他，而且在这过程里面神还帮助他，可见这件事情是神什么喜悦的啊，容神容许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样背景，我们再看啊，这第三次。于是以色列王跟犹大王并以东王联军一同绕行七路路程，军队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啊，这是干旱的地方啊。以色列王说：“哀哉，耶和华遭拒我们这三王，仍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吗？”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先知吗？我们可以请托他求问耶和华。”其实神一直在给人机会，在这次的战役里面，神特别是要来提醒约兰王如何来仰望他。所以在他的旁边就安排了一个敬畏神的人，叫做约沙法，让他来学习。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一个约兰王碰到难处没水喝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什么？他说什么？第十节，哀哉， 耶和华把我们召进去，设在这里，要把我们交在摩押王的手里面。他在干什么？抱怨。哎，发动战争是你啊，找人家联军也是你啊，出了事情找谁？找神算账。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常做这种事啊？如果我们顺遂的时候，哇，那是神做的，感谢赞美主。或者有的比较那个不灵敏的说，都是我的功劳，你看我就这么聪明，我这么能干，对不对？但是一不顺遂的时候怎么样，都把账算在神头上，对不对？明明是你要去打人家的嘛，对不对？你找邻居嘛，那现在缺水了，第一个就哀哉，哦，神把我们处弄在这个环境里面，让我们受苦啊，那我们要成为摩押的俘虏了。这就是人的反应。其实很多基督徒啊，不要讲很多啊，有少部分的基督徒也在这种光景里面啊。但是你看到约沙法的反应是什么？他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先知吗？我们来求问耶和华。碰到难处，你应该做的是什么？不是抱怨，乃是什么？求问。求问谁？神的仆人嘛，对不对？求问神的意思嘛。所以你看，把约沙法摆在这一位约兰的旁边，是要让约兰的心可以回转啊！啊，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就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叫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啊。那么约沙法就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于是呢，就以色列王跟约沙法并以东王都下去见他。哇，太好了！这个圣经里面用的那个动词，他们要去看，怎么去见他？下去见他。这代表什么？谦卑嘛，你的态度是谦卑，所以那个动词有时候哎蛮关键的。所以他们不是叫他上来吧，不是，而是什么？他们三个下去请问他。哎，这个态度是可取的啊。以利沙就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啊？你去问你的父亲跟先知，跟你的母亲的先知。他父亲的先知是谁？就是巴利嘛。你问那巴利嘛，那巴利不是很灵吗？啊，你妈妈不是耶洗别吗？啊，问耶洗别的先知嘛，对不对？有点讽刺他啊。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嘛。”哎，态度是蛮柔和的啊。耶和华召聚我们这三王来，是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哦，你看他的心还是怎么样？还是很愚昧嘛，对不对？还没有回转嘛啊。以利沙说：我指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哦，这边点出来，今天要来讲预言是看谁的情面？敬畏神的人约沙法，你了解吗？不是因为你啊，你算是糊涂透顶了，对不对？不看你的情面，你哦去找你爸爸妈妈的先知好了，你懂这意思没有？因为看在约沙法的情面啊，所以呢我就不理你，我如果没有看他我就不理你的。现在要不要理你？要了，是因为有敬畏神的人嘛。所以你要注意注意哦，你要找一个属灵的伙伴，他是敬畏神的， OK， 你跟着敬畏神的人你才会敬畏神。你看嘛，这是一个学习的榜样嘛。所以教会里面需要一些属灵的婆婆嘛。讲到属灵婆婆想到谁？拿厄米嘛，跟路德哈、哦、这个我们再赶快拉回来。你要不要成为拿厄米？要齁。但是拿厄米要成为拿厄米属灵婆婆之前，她说不要叫我拿厄米，要叫我马拉。有没有遭遇难处？有，在难处当中遇见神嘛。哦，你要成为属灵婆婆，一定要先遇见神啊、哦，你才有办法去带属灵的媳妇嘛。哦，要不要立志做拿厄米？要。虽有苦难，苦难中遇见神，那个苦就会变成什么？甜嘛，对不对、哦、所以不要怕苦难，完了在苦难中要看见神的手、哦、好。现在十五节，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干什么？他饮酒作乐吗？是啦，弹琴干什么？敬拜神啦、哦、所以我们敬拜神，我们教会常常敬拜神，有没有啊？敬拜神，在敬拜当中遇见神啊。好，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的身上。哇，你可以看到吧，他敬拜里面遇见神，被圣灵充满啊。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怎么样？满处挖沟 我还记得刘牧师之前常常讲这个经文，没有满处挖沟，你说没有水的地方你挖沟有什么意用呢？我们是渴死的，你还要叫我们做一个更渴的事情？挖沟需要体力的啊，挖沟天气又这么晴朗，你干嘛？我们需要的是水，你要挖沟，那个沟都干旱的，没有水啊，你要挖水井还差不多，对不对？挖沟啊，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啊，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的牲畜有水喝。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是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啊。这边讲到说，虽然你们不见风也不见雨，而照理说雨要来水要来应该有风跟雨，他说你们不见风也不见雨，现在要凭信心什么去挖？这要不要信心？要。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环境没有啊，没有什么帮助进来啊，我们还在等待的过程，对不对？在等待的过程更要仰望神，当有神的话语来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凭信心去做？这是信心的功课，是不是啊？不见风也不见雨，要不要等候？要。你们耐心等候耶和华，对不对？耐心等候耶和华的人必不至羞愧，这代表你不会白等。如果你一直等一直等都没有的话，人家会笑你，对不对？但是我们凭着信心等候神的作为，我们必不至羞愧，你们必要如鹰展翅上腾，力上加力，恩上加恩。阿们。他说现在发预言，这个就是预言，然后挖沟，你们现在不见风也不见雨，但是谷中要满了水。哇，这是预言哦。讲预言要不要很大的胆量？要。我会祷告，你这病必不致死，马上会康复。哎呦，这个是信心的宣告哎。万一祷告完了他身体还是一样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以前有一位在监狱服侍的这个牧者，那监狱里面来释放神的医治的大能，结果马上就一个瘸腿的就爬进来，他就平行，他来不及想，好像神给他感动，就平行宣告他的腿马上康复，真的康复了。哇，他说事后想一想，我怎么那么大胆，要宣告了他没有恢复的话，监狱都是大大的刑重刑犯，我可能就被锤死了啊！所以真的哦，当神的灵在你里面的时候，就凭着圣灵的感动，你要宣告。但是这个宣告真的，有时候我们就评断说到底会不会的时候，哎呀，不可能！我们想，不可能嘛，对不对？当我们心里讲不可能的时候，那真的就不可能，你有点就不敢宣告，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信心是要被磨练的哈。好，所以你看这件事所讲的，谷中要满了水，他说这样啊还是在神的眼中是小事情啊，同时啊他要把摩押人交在手中，代表你们一定会打战什么得胜，你们必攻破一切的奸臣美邑，砍伐各种家畜和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的美田，代表你们得胜，还要得胜哦，得胜有余。结果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也许我们经文这样看没什么感觉，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地理位置，你就会发现在摩押这个地方地势比较高，摩押的地方地势比较高，以东这个地方是比较低的地方。现在水从哪里流过来？从低到高哦，水往低处往高处流，怎么样？违反自然律，违反自然律谁做的？我有神做的。如果你看这个经文，如果你知道它背景的话，不得了，神奇。所以之前他们满处挖沟，要凭信心，也要凭信心去做。虽然你不见风也不见雨，但时候到了，水从低处往高处流，神所说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啊。好，结果他们就是攻打了，这个经文你们就自己去看了。结果当时啊， 那经文我就不读了，我把内容大概讲一下吧。当时三王联军，但实际上去攻打的当时就以色列在打，他们大获全胜啊，大获全胜。结果这个摩押王啊，这个打输了，他就率领700个拿刀的勇士去打那个以东。你就可以知道是三国联军谁最弱，就是以东嘛，对不对？啊，刚才找出口啊，那个最弱的，所以才去打他。所以刚开始打，哎，只有以色列在打而已。哦，这个时候去打以东，结果呢，26节这个地方哈，摩押王见阵势很大，虽难以敌对，就率领700拿刀的兵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从这边看到，以东并没有打啊，只有以色列在打啊，确实不能。啊，一个干一个最容易吃的，结果又吃不到。那便将应当接续他做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把长子杀掉啊，也就是在拜偶像。摩押本来就是拜偶像的地方，也就代表我杀长子啊，杀长子要求胜利，献给假神啊，让假神来这个为他们征战。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大怒，于是三王离开摩押王，各回本国去。哎，奇怪了，照理说是摩押王杀他的长子，这是神所厌恶的啊，是耶和华神所厌恶的。为什么神就发大怒，让这个攻势停止下来？那这个我们要回到申命记啊，一个经文我们列在讲义上啊，我们可以给他看一下。申命记的2章9节，申命记就是他们进迦南之前，摩西再一次把神的诫命来跟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讲啊，叫申命记。2章9节这边讲到，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什么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为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因为这个摩押是罗德的子孙啊，有两个地方嘛，亚门跟摩押，虽然是罗德跟他女儿乱伦所生的，但是神纪念罗德是义人啊，所以在这边讲到那块地是属于摩押人的地啊，你不可以跟他们征战，我已经赐给他们，这是神所说的话。神允许摩押王被打败，但是并没有要以色列赶尽杀绝，你懂这意思吧？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读到这边会觉得，哎，奇怪了，那明明是摩押王杀他的长子献祭给假神，为什么神会这么愤怒？这是愤怒以色列人没有遵行神的话，对摩押人赶尽杀绝啊，所以三王就离开了。我们不晓得神用什么方法让他们就分开了，但是我们知道神伸手在这件事情上，虽然神让以色列人打胜仗，但是没有让以色列人赶尽杀绝，所以三王就离开摩押王，各回本国去了。好，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想三章哦，我们进度很快，我们不是要讲的，大家还可以听得下去吗？哦，听完之后好像听故事一样哦。回去之后你要去重读，细细的读啊。不要以为我们上上主学听听回家就忘记了，的确很容易忘哦。但是如果你回家赶快把它温习一下，那我想神有很多的话要给我们啊。那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也常看到神给我们弟兄姊妹很多的话要我来分享啊。那我很用功，我真的说讲说我真的很用功啊，我准备这样一堂课真的可能要15到20个小时。我不是在标榜我很厉害，我是在讲说我很愚拙，所以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准备一堂课啊。那我希望你们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好好的去温习，
那也好好去预习，下次大概会从四到六章，哦，那如果你先读，不管你读得懂或者怎样都没有关系，那至少把神的话放在心上，好不好？好，我们先祷告哈。亲爱的主，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看到你是那公义的神，你是烈火，你要来烧灭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但主，我们真的也看到你是那怜悯的神，你总在我们的错处里面要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主，让我们真的紧紧来抓住你，即使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有时候是不是那么如我们的意，但主，我们要看见你的手，让我们的心再次紧紧的贴近你，好明白你的心意，好让我们在环境当中啊，真的能够来抓住主你自己。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常常在你里面，好让我们得着这样子一个祝福与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各位。